他们不太 care 外面的东西，他们比较 care 自己的啊，他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嗯，所以给了约罗波安二世很重要的喘息的机会啊。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呢？它不是只是历史偶然的结果，因为耶罗波安二世是神使用来要完成他的心意的。好，所以大家你仔细读了的话，先留一个关子，你仔细回去查考一下耶罗波安二世的那个事迹啊，好不好？你读了之后，他应该是在列王记下讲到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大家去读一下，就会了解历史它就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的。耶罗波安二世为什么能够成为北国最强盛的君主呢？因为神有旨意要他去完成，所以因着这样，所以神让这两个亚述的皇帝没有很大的野心啊，要不然的话，你看后来的这几个对以色列国还有犹大国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甚至就把他们灭掉了。好，就是这样。嗯，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停滞期非常的重要，但是不是因为人的决定，乃是因为这出于神的。好，所以你看圣经了之后，你去对比一下就会了解了。好，所以圣经中每一句话都很重要，你要去读了耶罗波安二世的记载之后，你会记载到他特别有讲明神的心意是怎么样，那你再回来对照历史一看，哦，刚刚好就是这样，非常的有趣。好，一点也不差。好，所以非常的特别。 OK，这样 OK 吗？这样历史大概是这样哈，我们也只能很简短的，因为我也不是专家哈，所以啊，不过那个停滞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时间点刚刚好就在耶罗波安二世，它刚好是卡在这个时间点上。嗯 ，OK， 所以那接下来，当然我们讲完了作者之后，我们当然是要讲怎么样，大概分段哈。不，分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法哈，所以啊，文德也送了一些那个查经的材料哈，我也看了一下，哇，那个也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啊。那我们图书馆也有很多阿摩斯书的那个解经书哈，每一本都内容都很多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参考。那我在这边就很粗浅的先分了一下哈，当然前面开始一二节是引言嘛哈，就讲介绍一下他自己。那接下来他就是首先是先对列国做个审判哈，大概有七个国家吧哈。那接下来大家从这里一看就知道嘛哈，阿摩斯书的重点是在哪一个国家呢？当然就是以色列国嘛哈，所以他接下来就是主要所有的不管哪一种文体，他都是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国所发的哈。他主要的讯息是什么呢？就是审判哈，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在讲到审判哈。他告诉以色列国审判快要来临了哈。哦，我忘了一开始告诉他，大家还记得吗？耶罗波安二世下面还有几个王，对不对？但是时间已经很短了哈，你要去加一加的话，那个时间大概只剩下几十年了，好，不到五十年了，好，大概可能只有三十几年吧，三四十年这样，已经也就是说亡国就在眼前了，好，所以阿摩斯书讲的讯息，他说我神的审判已经要临到了啊，所以约拿。那个到底有没有？对，就像约拿去跟那个尼尼微亚述帝国讲嘛，对不对？所以亚述人悔改了之后，神就让他们再延了一下，对不对？但是以色列国完全没有反应啊，所以神那亡国的时间很快就临到了哈，就只剩大概几十年就到了。那所以他主要就是在一再一再用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语气、不同的文体来告诉以色列人说审判就要来临了哈。不过到了最后很重要哈，就是神有赐下来两个他救恩的应许。嗯， 他特别讲的，他说将来要回归哈、啊，那回归的人不是只有犹大国的要回归哈、啊，就是那所有支派，就是所有十个支派都在北国嘛、啊，那些北国的人也都要回归，好、啊，所以神的恩典是包括了北国的，好、啊，并不是只有南国，好、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圣经，先圣经有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啊，那撒玛利亚人怎么来的呢？以色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对不对？好，所以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亡国了之后，那他们的最好的人才都被带到亚述去了啊，所以你可以看但以理怎么样，他虽然是被巴比伦掳走了，他为什么能够做到高官啊？像我们一般好像在这边的比较难以这个样子哈，我们现在，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就是说，哇，这些人怎么那么厉害，可以做到像莫迪改也是嘛，哦，到了波斯王朝里面也是做了啊，但以理啊这些都，还有一些其他人都做了很高的官嘛，像那、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亚述还有巴比伦他们是非常重视人才的国家，嗯，他会把最好的人才掳过去，所以。像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对不对？还偷到特别好的什么食物，还有教育，给他们最好的，啊，培植他们成为国家未来的人才啊。所以其实他们的胸襟是非常宽广的，啊，只要你愿意融入我这个国家，我就愿意把你当成可以去培养你哈，啊。那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美国，嗯。那美国的系统是非常开放的啊，它很像当时我们的亚述帝国还有巴比伦帝国那种感觉哈。那我们的唐朝也是这样嘛，啊，所以唐朝也是一个包容并蓄的啊。所以你看中国历史上也是往往是那种纯汉族为重的那种观念的国家哈，啊，那个国势就比较弱啊。往往是你愿意开放包容的，它的国势就比较容易强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文化激荡才会激出新的那个思想跟做法啊，新科技、新的观念就是这样。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我就是怕很多人就是说啊，那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就是这个样子嘛，没有什么包容性哈，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神是最包容的哈，那只是说你大方向要抓对哈，你不能够因为包容就变成敬拜各式各样的神哈。亚述帝国是把他的 Assure 他走到哪里就输入到哪里，输出到哪里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人就会拜各式各样的外邦神，就是这样哈。所以撒玛利亚，你要去看圣经记载哈，《列王记》，它特别记载到哈，Chronicles Second Chronicle 历代志都会记载到哈，就说他们不是不拜耶和华，而是耶和华之外还有别的啊。那安娜的结果就是没有拜耶和华嘛，因为你真的拜耶和华你就不能拜别的嘛哈，你加上了别的，真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没有哈。所以实际上那个撒玛利亚人有他自己的五经，对不对？他就是 Samaritan 的 Pentateuch 啊，他跟摩西五经非常非常的像啊，但是内容有一点差异啊。所以所以那个在我们学圣经的，像我们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都很有叫什么考参考的价值的啊，叫 Samaritan 的那个 Pentateuch 啊，五经啊。也就是说因为他们掺杂了一些外来的思想了之后，让自己原来的对神的崇拜还有思想还有神学起了一些变化哈，这是为什么后来法利赛人还有犹太人非常的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并不是他们把耶和华完全遗弃了，而是他除了耶和华之后再加上了别的，让整个的内涵起了一些改变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非常小心的。那我们信神 不能够掺杂世俗的概念，你可以用世俗的，你去 filter 过了 screen 过了之后，你可以吸收进来。像我们很多的科学发现了哈，还有我们很多世界上的一些文化价值观念哈，它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它必须要在我们的圣经真理的统一之下，你去用才行啊。不能把它跟圣经的真理并列在一起，那样就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是很多事情是很 subtle 的，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去考虑这些问题，不然的话我们会以为我们在敬拜神，但实际上是掺杂了异教的东西进来。 OK， 所以阿摩斯时代跟我们的时代其实有很多的类同点，都是活在一个市农工商各样都非常发达的时代，经济贸易都非常的活跃，社会非常的富庶，享乐非常的多，不过同时会产生一些贫富不均，还有社会不公义啊，那这些东西，当美国是相对比较好的社会，可是仍然有这些问题存在。那当然现在更不用讲了，好像美国那种异教盛行是到处都是了嘛，所以那道德极度败坏都是这样。我们现在看的，我们自己听的，那学校教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嘛，所以跟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非常的像。所以我们读阿摩斯书，你去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之后，你再来读，会对它有非常深刻的感觉。你再把它应用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那我们就会了解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做，所以，那神在每一代都在呼召他属他的人出来，向这个社会，向我们这个世代传讲神的真理，那我一开始也讲了，其实阿摩斯跟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像，那当我们不需要只向我们的同胞传，不过至少向同胞传是我们的义务，所以神呼召阿摩斯，他一定也会在现代呼召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读阿摩斯的时候，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想说，那我该怎么样去把神的真理带给我自己的同胞，带给我周边的人，这个是我们读阿摩斯非常重要的一点，让大家常常考虑。好，那我就暂时停在这边，那我们先做个结束，先做个祷告，看看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好吗？亲爱的父神，特别谢谢你，那你把每一本圣经每一个作者所写的，还有当时的文化环境都放在我们的眼前，一定有你自己最清楚美好的旨意在其中。谢谢你，那你不是把你的道理你的真理就是以一个枯燥的叙述的形式放下来，你乃是把你的真理包裹在我们活生生的血肉，活生生的历史之中，让我们去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主，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过去所发生的错误，那让我们能够走得更加的稳健，现在走得更加的合乎主你自己的心意，赐给我们同样的智慧，像阿摩斯一样。虽然我们都没有什么很好的先知背景，也不是从先知世家这种传统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是你的旨意，你呼召的，你就必定会丰盛的供应，让我们去成就主你自己所做的工作。感谢赞美主，继续感动我们的心。谢谢主，我们以上祈祷感谢，都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